兄弟情深。曹宰的哥哥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，拥有数百万元的资产。曹宰出生就没见过爹娘，是哥哥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养大。从曹宰懂事起，哥哥就对曹宰说，咱爹娘去世早，长兄为父，一切你得听哥的。也许是毕竟没有爹娘管教的原因，曹宰自小就散漫惯了，没好好上过几天学，后来好不容易初中毕业，哥哥给曹宰找了份看门的工作。可他上班后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哥哥苦口婆心地劝曹宰，每个月怕他钱不够还另外给他零花，希望他就此收心，从此认认真真地做事，本本分分地做人。可曹宰却一点也听不进去，相反还嫌哥哥钱给少了，花完了就冲嫂子要。嫂子心疼曹宰，常私下再给他钱，哥哥知道了狠狠骂了他们一顿。这一来曹宰想不通了，哥这么有钱干嘛对自己这般小气，他于是就恨起哥来，而且一恨就邪火走七窍，想报复哥。有一天，曹宰的一个酒肉朋友兔嘴三找上门来，对曹宰说，兄弟，你给我办件事儿，我付你10000元酬劳。曹宰一见钱眼就红，问他，你要我办啥事儿？兔嘴三说，我在你哥手里有张50000元的欠据，你给我偷出来。曹宰一听愣住了，那不行，那是我亲哥。兔嘴三见曹宰不肯，嘴一撇说，原来他是你亲哥，我还以为你是他路边捡的野种呢。曹宰一听兔嘴三竟说出这么难听的话，浑身的血立刻往头上涌，一记老拳打过去，只打得兔嘴三鼻口出血。兔嘴三气坏了，瞧你他妈的穷酸相，你哥都不拿你当人看，你还当自己是个人物啊？好，算你有种，上个月你欠我的500元你明天就还我。兔嘴三跑了，曹宰心里好恼好恼。晚上，曹宰想想明天兔嘴三要他还钱，只好厚着脸皮张口向哥哥要，谁知哥哥不但分文不给，还数落他道，你挺大个男人，自己不会弯腰去赚钱，就光知道花，你还要脸不要脸，哥就是再有钱也不惯你这不争气的毛病。被哥哥这么一说，曹宰就不由想起兔嘴三嘲笑他的那些话来，气恼地冲哥哥一跺脚说，哼，你哪里像我哥。他当即去找兔嘴三，两人合计一番之后，第二天曹宰趁午后家里没人，拿出兔嘴三给他准备好的电钻，很轻松地就将哥哥的铁皮柜打开了。曹宰正要翻找兔嘴三说的那张50000元的欠据，突然门被推开，是哥哥回来了。哥哥一看惊呆了，这个不争气的曹宰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来，他气得冲上来啪一耳光就朝曹宰脸上扇去，你这个混蛋，把曹宰打了个趔趄。你，曹宰愣住了，你打我？说真的，从小到大哥哥再怎么管曹宰，出手打他倒还真是第一次。哥哥望着自己扇得通红的手也愣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只听外面客厅里传来扑通一声响，接着就听见小花猫尖利地叫起来，接着哥哥的那只宠物狗小京巴也狂叫起来。哥哥急步走到客厅门口，一看原来是小花猫掉进了鱼缸，正在里面拼命挣扎。小京巴前爪搭在缸沿上，一看哥哥来了就冲着哥哥大叫，那意思是叫哥哥快去救小花猫。可是哥哥站在那里没动，为啥？平时小花猫是曹宰的最爱，可哥哥不喜欢，因为他跟曹宰一样不安分，天天围着鱼缸转，就想偷吃里面的鱼。要不他今天哪会掉进鱼缸？小京巴见哥哥不动，知道指望不上了，于是就试着把前爪伸进鱼缸，想把小花猫从鱼缸里抓出来，可因为爪子太短，抓了几次也没抓到。眼看这时候鱼缸里的水面上不住地冒气泡，小花猫快要撑不住了，小京巴急得一个劲儿地上窜下跳，可哥哥就是站在那里不动。蓦地只见小京巴把头一低，奋力朝放鱼缸的桌子撞去，他撞一下鱼缸就向桌子边移动一点，再撞一下就又移动一点，就这样 一下又一下，鱼缸里面的水被撞得洒了一桌子不说，当小京巴用尽最后的力气朝桌子撞去的时候，那鱼缸终于失去重心，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鱼缸被摔碎了，水花四溅，而小花猫却因此而得救了。这时候，小京巴已经被撞得满脸是血，望着终于死里逃生的小花猫，他欣慰地叫了两声，趴在地上直喘气。这一幕却把哥哥看傻了，他简直不敢相信发生在眼前的一切，他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，不知不觉中，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，他擦了一遍又一遍，可那泪水就是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哥哥心里在想，其猫狗之间都有这样的真切之情，我是个什么东西？他猛地抬起手来，狠狠地打自己的嘴巴子，好像唯有这样方能解自己心中的悔恨。突然，他像想起了什么，冲出客厅一看，曹仔没了人影，房门大开着。我还像个哥吗？他的心颤抖起来。曹仔再怎么，我这当哥的得拉他帮他，我怎么能打他呢？他一跺脚，大喊一声“曹仔”，就往门外冲去。其实，曹仔并没有走。他蹲在屋门口的一个角落里，哥冲出门时的一声大喊把他镇住了。哥，曹仔一头扑进哥的怀里，嗓音沙哑地呜咽着，哥，我都看见了，我不是人，我连猫狗都不如啊。哥哥把曹仔拉进屋，拿来一块雪白的毛巾，轻轻地给他擦去嘴角上的血和眼中的泪，说，曹仔，别哭，哥以前对你关心不够，哥改，哥一定改。哥紧紧地抱住曹仔，说话间，俩兄弟的泪水流在了一起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